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和压力，不论是婚姻家庭的压力、工作服侍的压力，或者是年纪老化的压力，应该记得的东西记不得，不该记得的东西却忘不了。难怪诗篇第九十篇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只有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有一天，老张和他三位老朋友一起打麻将，打完一圈之后他就上厕所去，上完厕所之后他竟然忘记他该回去打麻将，所以就直接回家了。他三个老朋友在那里等，等了很久，他还没看到他出来，就想去找他或者打电话给他，但是他们怎么想，想来想去都想不起刚才是谁和他们在一起打麻将。告诉旁边人说，劳苦愁烦啊。我想忘记谁和你打麻将可能不是一件太难过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碰到让我们心痛甚至使我们灰心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婚姻家庭里面的困境，或者是仇敌四面的攻击，或者疾病久久都不得到医治，我们心中那种的苦闷甚至灰心失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你心中里面灰心失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从诗篇的作者，诗篇第五篇大卫，从他的身上来看看他是如何处理他心中的灰心和失望。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一共有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诗篇第五篇，这里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第三节，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其实这首诗篇第五篇乃是大卫写的一篇哀歌，所谓哀歌就是一个非常哀伤或者哀痛的一个诗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个哀歌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背景。这里小字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吹的乐器。一般上诗篇是可以用乐器弹奏或者是诗班唱出来的。我们知道大卫是非常擅长弹琴的，每次他弹琴呢，这个扫罗王的头痛就完全消失。但是他是不是懂得吹笛子的人？但这里说大卫写的诗歌以后却交给谁？交给吹的乐器，用吹的乐器来弹奏。换句话说，这个诗篇里面乃是讲他心中，形容他心中里面这种的苦闷，这种的哀伤，到一种地步他自己不能够用琴来弹奏，必须要用吹，其他人用吹的乐器来吹，笛子的乐器来吹出来。你想唱用笛子吹出来的这个声音，可能是更加更加的哀伤，更加更加是一首的哀歌。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说他这里无数次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啊，我的王，我的神啊。第三节又说耶和华，他祷告呼求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是他的王，他的神，他的王，他的神，他乃是向他来祈求，向他来祷告，而且重复的祷告。这里你看第三个点，我们看到说，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心思在原文的意思是顾念我的叹息，说不出来，心中里面默默无言的叹息。然后第二节又说，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首先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叹息，我的心思，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哦，只有在两节的圣经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说，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啊，垂听我向你呼求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肯定是在非常灰心失望甚至非常难过忧伤的时候所写的。但是他却没有向人把他心中里面所有的这个苦楚向人来倾诉，他乃是转向神说，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我把我的需要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大卫他懂得如何把他一切的需要，心中的苦闷向谁来倾诉？向神耶和华来倾诉。阿们。所以当你心中里面感觉到灰心失望的时候，首先呢，不要向人来倾诉，告诉旁边说，不要向人来倾诉，要坦诚来向谁？向神来呼求。为什么不要向人来诉苦呢？因为如果你碰到那些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的人，我觉得你好烦啊， 怎么一讲出来都是满口的这些苦涩的话语，因此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就故意躲开你。若是你遇到那些真的是没有同理心的人，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活该。哦，你不但是没有得到帮助，你更加感觉到灰心失望。所以大卫还非常懂得，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请你垂听我的祷告，请你听我向你呼求的声音。他当当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因此现在不论是你遇到什么的状况，不论是你在婚姻上所遇到的困境，工作上所遇到的难题，甚至你心中里面感觉到非常灰心非常失望的时候，你要懂得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啊。我记得当我们婚姻走到最低谷的时候，我几乎常常或者每天来到神面前，就是向神来哭求说，神啊，你要帮助我，因为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你不帮助我的话，我真的是不行了。哦，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那你说为什么向神来呼求呢？因为神是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神啊。神不像我们身边左右的人，他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我们怎么知道呢？来看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三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什么？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里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诸般的慈爱在原来的意思说，耶和华的慈爱是永远不停止的。换句话说，你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会说你好烦了，离开吧。他是永远以他的慈爱来带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什么意思呢？换成他的怜悯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当你向他呼求向他祷告的时候，神会应允你，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会速速的来搭救你。因此你无论心中任何的苦闷，甚至你心中里面的灰心失望，你都可以非常坦然的来到主面前向主呼求。你知道吗？你是可以向神倾诉苦情的。阿门。告诉旁边说，你是可以向神倾诉苦情的。哦，你是可以向神把你心中的苦情向他来倾诉。不但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赞美，来欢呼，来喜乐，来歌唱，但是你也可以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向他来倾诉你心中的苦情。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不间断，他的怜悯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所以你每次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把你心中的苦情很坦然的来向神来呼求。然后这里特别提到说，每早晨什么都是新的。哇，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告诉旁边说，神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如果你稍微留意的话，诗人好多次，而且不同的诗人，他们非常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在早晨的时候，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你说为什么早上呢？当然一早起来的时候，哦，你心中的苦闷，过去里面所受到的这些伤害，甚至你的灰心失望，你一早起来把它交托给神，让神来垂听，来帮助你，你一天呢就过得怎么样？轻松了。如果你一早上不懂得如何把这些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的话，你每天早一起来就背着重担上班，背着你的重担到处来忙碌，结果呢，你是心中里面充满了失望，充满了灰心。我们看看诗篇第八十八篇第十三节，另外一个诗人他是如此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什么祷告要达到你面前。早晨的祷告，对许多的犹太人来说，早晨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哦，是一天的开始，是你一天还没有开始忙碌的时候，还没有被其他的事情干扰的时候，还没有被你的环境所影响，还没有被别人的话语伤害之前，你先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把我早晨的祷告陈明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不但是旧约的诗人他们如此做，你知道耶稣基督最喜欢什么时候起来祷告你知道吗？也是早上。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他会昼夜的祷告，但是一般上来说耶稣都是 在什么时候祷告？早晨的时候。怎么知道呢？谢谢马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 在哪里祷告。耶稣是非常忙碌，比我们任何人都忙碌的。他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就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什么与天父一同来交通，一同来祷告。这是何等的宝贵，早晨的时间。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哦，不要就马上忙着你的手机，哇，今天很多事情要做，很多的 email 回，很多的短信要发。先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早上我把我的祷告，把我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让主你做我的一天的指引，让你成为我一天的帮助，你整天肯定是不一样的。阿们。当我们如此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期待神必应允你。告诉我们，神必应允你。当你真的向神来祷告，你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神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的时候，你可以真的是期待神他必应允你。我们来看看第三节，我们再看一遍，这是我们用不同的版本，叫新译本。新译本里面讲说，耶和华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我要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等候。在赫本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早上我向你来呼求，我要把我的需要陈明在你的面前，并且怎么样警醒。这个警醒跟迫切等候是有同样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说，他是非常的期待等候。当他把这样的呼求这样的祷告陈明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警醒，在你的等候说，神啊，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因为什么？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怜悯从不间断，每早晨怎么样都是新的。因此每早晨你可以领受神的慈爱，领受神的怜悯，好让你能够再一次能够经历神是那位听祷告而且会应允你祷告的神。阿们。所以告诉我们说，记得早上要祷告。第一，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不要向人来诉苦，能够把需要完全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二，这个大卫做什么呢？第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只想到仇敌，要用心默想神自己。告诉朋友说，不要只想到仇敌，要默心，用心默想神自己。我想这是仇敌攻击我们其中一个最厉害的伎俩，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焦点注意力放在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放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放在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上。因此小问题你看久了以后变成什么？大问题。小困难你看久了以后怎么样？变成大困难。本来是很小的敌人，你看久了以后变成怎么样？变成大巨人啊。因此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盯在这个仇敌的身上，要用心来默想神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呢？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诗人就是如此告诉我们，他是这样的做的。所以第四节说什么呢？一共第四到第六节，第六节里面九次讲到神他的属性所带出来的表现，神是如何憎恶，神是如何不喜悦，神是如何不欢迎那些作恶人在他面前站立。一共九次，你看看一下，一共七次，对不起。他说，因为神，因为你是不喜悦什么恶事的神，第一件。恶人呢不能与你同居。第三呢，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呢。第四呢，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憎恶的。第五呢，说谎言的你必灭绝。第六呢，好流人血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弄诡诈的也为耶和华所憎恶。一件七件事情，他并没有把他的眼目放在仇敌的身上，乃是把他的眼目放在神的属性上。当他看见神的属性所带出来的行为，你知道说，哇，想到神的属性会增加什么？增加你的信心啊！想到神的属性会增加你的盼望，知道说恶人在神的眼中根本站立不住，那些说谎言的、弄诡诈的、杀人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此那些干扰你的敌人，那些要侵害你的敌人，他们都是谁？都是神的敌人啊，不是你的敌人啊，因为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嘛。因此当他把他的眼目从敌人身上转向神的属性的时候，哇，就看见我们的神肯定怎么样会来帮助他。不但是如此，进一步他做什么呢？他反抗他自己，然后把他的需要正式的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大卫继续说，至于我，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了。刚才讲到这些恶人、作恶的、诡诈的、杀人的，他说：“至于我呢，我必凭什么？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哎，我跟这些恶人、诡诈、流人血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怎么样？我是凭你丰盛的慈爱，我是渴慕进入到主你的同在，神的居所跟圣殿代表什么？神的同在。我以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啊！哦，我是完全敬畏你的人，哦，我是完全与你亲近的人。主啊，我是跟这些恶人、跟我的仇敌不一样的。然后第八节呢，才是这个诗篇里面他最主要的祷告。可是最主要的经文在第八节里面，和第八节可以说是他主要的祷告，其他前面的七节可以说他的引言哈。所以第八节说什么呢？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你的公义和你的道路。你想想看，当我们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我们的血气以恶报恶，以牙还牙，结果带来两败俱伤。啊，大家也说以你的公义，看到神的圣洁公义的神，同时间呢，以你的道路指引我，好让我懂得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来面对我所面对的困境，按照你的心意来处理我所面对这些仇敌的攻击。大卫在做什么？把他心中所要的告诉神。阿们，告诉旁边说，把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并不是求神马上把这些仇敌都灭掉，而是说，主啊，让我在仇敌攻击我的时候，让我在别人毁谤我的时候，我不至于犯罪，我能够以公义来行事，我能够按照你的道路、你的方法、你的法则来处理我所面对的困境，哪怕是婚姻里面的困境，哪怕是工作服事上的困难。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乃是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完全相信神他必定会为你来开路。阿们。但诗人做完这个祷告以后，他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九跟第十节。第九第十节，他才把这些敌人交在神的手中。他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这里大卫做什么呢？乃是把敌人怎么样交在神的手中。为什么呢？他们是跟你的公义、跟你真理是完全违反的，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什么？敞开的坟墓。你可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坟墓是属于很污秽的一个地方。哇，敞开的污秽，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大卫是受到哪些攻击呢？可能很多人在话语上来攻击他，毁谤他，表面上对他嘻嘻哈哈，背地里呢却讲他一般的坏话来毁谤他。他们口里面充满了恶言，好像一个敞开的坟墓。然后我们再看看刚才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他在说，神啊，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在他们当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怎么样背叛了你啊。我说这一招厉害啊，这些攻击我的人，那些毁谤我的人，其实不是在攻击我，他们在怎么样，他们在背叛了你。因为你是公义圣洁的，因为你是慈爱怜悯的，因为你是真实的，你是可靠的，你是真理的，他们是完全违背你，他们是背叛了你。因此神啊，你亲自来处理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把仇敌交给神。告诉旁边人，是要把仇敌交给神，把你的仇敌交给神，把你的困境交给神，不要自己亲自去处理。许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来处理仇敌给我们的攻击，或者别人对我们话语上的毁谤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到魔鬼的圈套里面，结果呢，不但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反而是两败俱伤，甚至我们心中里面产生更多的苦毒、怨恨，甚至心中里面迟迟不能释怀。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他是受了许多的逼迫，也受了许多人毁谤的一个人，他是怎么处理他所面对这些敌人的攻击跟毁谤呢？我们来看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血气 别人打你一巴掌你就踢他两脚，对不对？别人讲你一句坏话，你在背后再讲他五句坏话，这是我们人一般的常情啊。但保罗，你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么样留心去做。什么是美的事啊？第十八节讲了，若是能行的话呢，总要尽力与什么众人和睦啊。哦，神看重和睦多过一切，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尽力尽可能要与众人和睦，要与众人和好，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反击，来攻击，来反抗。第十九节讲得更清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了。为什么？神是圣洁公义的，宁可让步，宁可先吃亏一点没问题，叫什么？听凭主怒。我们的神是不会以无罪为有罪，我们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是完全公义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怎么样？我必报应。那你说为什么这么迟，这个报应还没来呢？不是还没有来，乃是还没到而已。神说我必为你伸冤啊，我必报应啊。哦，那些恶者，那些攻击你，那些无缘无故用毁谤的话，用那些攻击你的话，使你灰心使你失望的人，神说我自己亲自要处理他们，因此你只要放手，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中。哦，这是世人大卫厉害的地方。当他面对他生活中的灰心失望的时候，他没有自己报复。你可以想想，那大卫他经过13年被扫罗王追杀，跟他手下就像一条狗一样到处奔跑，到处躲开，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血气，从来没有反击过扫罗王，从来没有以恶报恶，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他的神。因为他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然后第三点，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很重要的你要做的是不要太快放弃。告诉朋友说不要太快放弃，要喜乐的感谢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太丰富了。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快放弃了，只差那一天，或者只差那几个小时，只要你再忍耐一点点，只要你再等候一点点，神的应许必定会速速为你成就。许多时候在你在放弃之前，要想到你是否太快放弃。一般上来说，我们都是太快放弃了，喜乐的等候神的应许。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的吗？支取神的应许啊。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看看最后两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常时常欢呼，因为你披覆他们忧怨，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气氛的转变吗？从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主啊我向你来祷告，主啊我向你来呼求，主啊我向你来陈明我的心意。哇，多么多心中里面这种种种的这种里面的痛苦，里面的难过。但直到诗篇结束的时候，他说凡投靠你的，他不但自己已经投靠了主，领受了神给他的喜乐，也告诉那些愿意学习像他一样面对灰心失望的时候懂得投靠耶和华。凡投靠，这个是个真理，凡投靠你耶和华的人，愿他们怎么喜乐，愿他们常常欢呼，因为披覆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喜乐欢呼欢心，在一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告诉你他的心情完全被提升了。哎，请问他的敌人是否还在那里攻击他？可能还在啊。他的环境有没有开始改变啊？没有啊。但是他的心态，他的心情完全改变了，因为他投靠耶和华神，他知道仇敌必定会遭受到神自己亲自给他们的报应，所以他可以欢喜快乐的歌唱，他可以在神面前欢呼。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在第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哇，这是何等的宝贵！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放弃呢？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每早晨神的应许，神的信实都是什么？都是新的。神是说话算话，从来不反悔的神。他说他必赐福于你，赐福于义人。谁是义人呢？那些认识神的人，那些愿意投靠神的人。跟旁边说，旁边人就是你了。因为神必赐福给义人，那些懂得投靠神，懂得仰望神的人，神必赐福于你。怎么赐福于你呢？ 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在诗歌里面常常唱的两节经文。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这个诗篇也是谁写的？也是大卫写的。十三年的痛苦经历啊，写出那么多宝贵的诗篇。 这是为什么这么写爱读诗篇。我们可以认同里面的感受，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什么时候？永远。耶和华必赐什么？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什么？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哦，当你来仰望他的时候，当你不放弃的时候，知道他的应许说我必赐福于你。当你被敌人攻击的时候，当你在遇到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你感觉到浑身无力，神说我要加力量给你，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哦，神说你感觉到没有平安吗？好像风暴不停地来侵犯你的家，侵犯你的生命。主说我要将平安的福赐给你，因为他是可以平静风浪的主。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完全不受影响，他仍然坐作为王直到永远。哎，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凡投靠他的人，只要你愿意选择来投靠他，不放弃，说主啊，我就是来投靠你，因为主你必定把你的福，平安的福，把力量赐给我。然后第二方面他说什么呢？我必赐恩惠给你。告诉我们，神必赐恩惠给你。神必赐恩惠给你。哇，这个恩惠怎么圣经说 在诗篇里面说，恩惠如同盾牌四面围绕我们。这个恩惠如同盾牌四面围绕我们。哎，这个不是小小的盾牌啊，小的盾牌是挡箭的盾牌。这个盾牌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讲什么？非常大的盾牌，大到一种地步，把整个人可以保护在这个盾牌的后面。比如说这个是盾牌的话，这个盾牌是这么大这么高大，把你整个人护卫在盾牌后面。换句话说，仇敌无论怎么伤害你都无法伤害你，因为耶和华他向你施行他的恩惠，他的恩宠，他的 favor， 就好像一个大的盾牌站在你面前，敌人怎么攻打你，怎么毁谤你，怎么攻击你，根本没有办法伤你一根毫毛，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保护。所以诗人大卫在十三年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被扫罗追杀，被他的兵丁追杀之后，他写了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是他从这些追杀当中逃亡当中所写出来的经历。你看他怎么讲，这里面一共提出有九项他依靠神所领悟出来神的真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岩石啊，我的山寨。他到处躲避，躲在山洞里面，山寨。耶和华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什么？盾牌。同样的，站在我面前的盾牌是我的拯救，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哇，请问你有没有经历神是这么多啊？这边一共提了九样啊，岩石、山寨、救主、我的神、磐石、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还有我的高台。难怪诗人大卫可以写出如此美妙、伟大的诗篇。原来这些痛苦的经历，原来这些敌人的攻击，甚至恶者的毁谤，让他更多的经历神，所以他可以喜乐的来感谢、赞美他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灰心失望吗？面对你生活中的困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你感觉到灰心失望吗？就是你生活服事上的一些的拦阻，甚至一些的问题困难，你灰心你失望吗？神说凡投靠他的人，耶和华必赐福于他，必将恩惠加在他的身上。去年七月十号，我就有机会经历如何神把我从灰心失望的经历当中提升，让我能够经历欢呼喜乐，高唱哈利路亚。去年七月十号，我就带了五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到非洲的南非就做这个短期的宣教。我们就从旧金山礼拜二下午飞到伦敦的时候，已经是礼拜三的傍晚。到达伦敦转机的时候，我就到这个南非航空公司的服务台里面去问一下，他一查看我的护照，发现了我的护照里面没有空白的页，只有那些半页是空的。我知道，我以为我有四个半页是空的。他说不行，我们南非航空公司就规定你必须要有两个空白的页才能够让你上飞机。 我说这个事业，你看其他国家盖章都是特别小，你盖事业很多地方可以盖啊，不行就是不让你上飞机。我说我要冒这个险让我上飞机，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第二天要在那教会讲道，我说 我要服侍在那边，我必须要去。好，不行，你愿意冒这个险我们也不让你上那个飞机。结果没办法，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灰心，说神啊，我不是来宣教吗？然后看到眼巴巴看到五位弟兄姐妹拖着他们的行李上飞机，我自己一个人被逼留下在伦敦过一夜。他的第二天早上叫我去美国临时的美国的领事馆拿一个临时的护照，我一早就到美国领事馆拿了只有五页的临时的护照，然后又赶到这个机场里面去，就排队排队，看到我前面有大概有五个人也在排队，都是 standby 的，都是在因为有机票在等候，因为我昨天该飞机没飞，所以在 standby 的 ticket。我就祷告神啊，我一定要上飞机，因为我已经错了过一个晚上的机会，所以然后其他弟兄姐妹一定是焦急的不得了，因为我应该是带领机会要讲到的。然后我就等，哇，结果他说飞机是满的，哇，糟糕，满了，我这 standby 怎么有机会呢？结果那个空服也还蛮友善，他说没问题，我就报告一下，有任何人愿意明天飞，然后呢给你们每个人300块钱的美金。哇，这个好吸引人哦。结果真的有对夫妇愿意把他们位置让出来，哇，我好高兴，感谢赞美主，我可以上飞机了。没想到有一个非洲的一个男的站到服务台面前说，哎，因为我爸爸 you know, 刚过世，我赶快去奔山。哎呀，好的好，你上飞机吧。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到了前面来说，哎，我妈妈病重在医院，也让她上飞机了。就两个，我排在他们后面，我本来想说我要去讲道，讲不出来啊，他爸爸死了，一个妈妈生病，我怎么讲出来？没办法，结果飞机上了以后，我被逼又留下在伦敦一个人，拖着行李，心中里面真是灰心，真是失望，真是难过。然后想想我们弟兄那五位弟兄姐妹在那里不懂飞都不懂怎么办，我就在那里非常的焦急，又临时找了一个旅馆在伦敦住了下来。已经是第二天是礼拜五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都有习惯早上行进祷告，就行进祷告的心中里面真是很苦闷，说神啊，我不是来宣教吗？现在礼拜五了，我飞的话到那边是礼拜六了，那讲完一谈到礼拜天，然后礼拜三就回来了。哎呀，神啊，我打回头路，我回去旧金山好了，我不要去非洲了。然后想起我们这个可怜的五位弟兄姐妹，他们怎么行啊？他们要讲道要培训啊，要全部18班位都搬出来，怎么行呢？哎呀，想想后来圣灵就提醒我说，哎，你再买另外一张机票飞到其他国家再转机啊。哎，我说是啊，因为南非一天只有一趟飞机。好，我就查了一下，我刚好有一个机票先飞到 Nairobi， 从来没听过什么 Nairobi 原来是在肯雅的地方，飞 Nairobi 再转机，我就临时先订了一个机票，我就很快又跑到机场去，很快就在那里去询问，我说今天我来了 OK， 我的南非这个直飞的机票从伦敦到南非，然后这个服务员告诉我说今天我们有20个人 standby。哇，我听了以后心就冷了一半。他说呢，其中里面有5个人是有票的，你是没票的，你可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想信了啊，神啊，昨天5个人已经没机会，今天20个人，我怎么还有机会呢？哇，真当时真的是灰心失望到极点。哎，神，你听，哎，你不是刚买的机票吗？先飞去奈罗比啊，然后在那边再转机啊，没办法，我就只好匆匆忙忙赶到这个奈罗比的航空公司，坐上飞机，在奈罗比转机转到南非。一到南非以后，弟兄姐妹看到我，不懂是他们高兴还是我高兴。哇，这牧师你终于来了！哇，礼拜四、礼拜晚上我们18班位都搬出来啊，见证啊，什么都讲了，值得你来。啊，我感谢主，说我来了。那时候真的是欢呼喜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才明白说，为什么你牧师要我去南非？因为南非真的是很南非啊。礼拜二飞，我礼拜六才到啊！你说南不南飞啊？我们中国人说插翅都难飞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很难飞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经历，哎，当我来向神来祷告祈求的时候，神为我开路。虽然是转道而行，但是结果我还是到了非常南非的南非，跟我们分坛的弟兄姐妹有非常美好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灰心失望吗？不要向人来诉苦，把你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不要把你的眼目只看到敌人，要看到神他自己，他一定会有办法。然后千万不要太早放弃，因为神的应许 必定速速的临到你，你可以欢呼喜乐。当你赞美主的时候，主让你的困境使你能够有机会经历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怜悯从不间断，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听祷告的神，哦，你是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求祷告的主，哦，我们就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情向你来倾诉。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仇敌厉害，但是主你是公义圣洁而且慈悲怜悯美善的主，我们把我们的困境，我们所面对的仇敌交在主你的手中，你亲自按照你的应许为我们开路，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主你的道路，走在你的公义圣洁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来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的心呢，我们一起来全心全意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你为我拆解伏笔，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来鼓掌，来拍唱首歌来。
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
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
弟兄姐妹，你的困境会把你拉倒，哦，你的环境，你的仇敌的攻击会把你拉倒，但是你可以做出这个选择，就是选择来感谢赞美他，选择把你的眼目盯在主的应许和主自己身上，你看见主未必为你来开路。好，你在凡事上能够靠主，信靠主的人，投靠主的人，主把祝福要赐给你，恩惠要加在你身上。阿们。一起为你目前的困境来感谢赞美他，仇敌的攻击来感谢赞美他，主要为你开路了，主要祝福你了，来应许是真实的，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我愿主你是爱我的神，爱我的神，主要为我的开路，在仇敌面前为我开路的神，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每一次
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终于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有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终于攻击变为胜利凯歌，你为我拆解
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主你的身上，哦，不单看待仇敌，不看环境，这些让我们灰心，让我们更加的失望。那么，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目在主你的身上，因为主你必定为我们来开路，你必定会祝福我们，你必定向我们施恩，护卫我们，如同盾牌摆在我们的面前。仇敌所有的攻击，你说你要化为凯旋、凯歌来歌颂赞美你，因为你必有伏兵为我们预备，击败所有的仇敌，让我们能够得胜又得胜。谢谢我们的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慈爱从来都不停止，你的怜悯永远不间断，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不得不来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这首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告诉旁边的说，神必赐恩惠于你。